我们教会新的年度的一个主题是渴慕神。那我在想，贾牧师设定这个主题的时候，可能是盼望弟兄姐妹能够像诗篇四十二篇的作者告诉我们的，上帝，我们心像入切慕溪水一样的切慕，巴不得我们的心可以深深的被上帝所吸引，盼望更深的去追求他，与上帝建立一个更亲密的个人的关系。那回应这个主题，那我决定把撒母耳就停下来，虽然还有两三章没上完，但是 that's fine。 我希望我们可以一同样的呼应渴慕上帝的主题，我希望可以分享关于认识神。我相信一个渴慕上帝的心智可以帮助我们更深的认识上帝的属性，认识上帝的作为，认识上帝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上帝。而我也相信透过更认识这位上帝，可以更加的启发我们心中对上帝的爱，对上帝的羡慕，对上帝的敬拜，对上帝的顺服，帮助我们更深的渴慕神。让这两个成为一个正向的循环，让我们在新的一个年度，我们更深的追求上帝，让上帝成为我们生命当中那唯一的主。今天经文讲到一个非常简单的主题，就是认识上帝，认识这位独一的上帝，并且认识他所差来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可能很多基督徒听到这句话，看到这经文就说，这我知道，这个我上受洗班的时候，那个牧师就跟我讲了五堂六堂课，我知道，我认识上帝。很多人可能觉得我已经受洗五年了，我这个十年了，二十年了，我知道他。有些人可能觉得我每年都读圣经，读一遍，读两遍，我知道圣经当中大大小小的事情，我真知道他，我认识他。如果这是你心中的想法，那你可能没有真正掌握到圣经当中讲到认识的含义。认识这个字在整个新约的原文里面出现了差不多220次，这字希腊文用叫 ginosko。 如果你扩大到整个圣经连旧约一起来看，在74译本，也就是希腊文的旧约圣经里面出现了750次，加上一些名词的变化等等的一些动词的变化，这个字在圣经大概被用了将近1000次。而这个字它所代表的含义，不单单的只是在告诉我们知道一个事情。当约翰使用这个字 ginosko 的时候，他要表达的含义，比起我们单单的了解一个事实，了解一个资讯，更深入更丰富。当约翰使用这个字的时候，背后有一个非常深刻的旧约的基础，反映出旧约一个思想。对旧约而言，使用这个字，它不单单表达是一种资讯上的了解，比如说啊，我知道明天会下雨，因为我看了气象的这个预报。也单单 不只是单单说我透过一些的研究学习，因此我了解了一个事情，比如说啊，我终于了解为什么一加一等于二了，经过仔细的研究学习，我终于明白了。这些都是一种理性上知性上的一种理解，但圣经当中特别是旧约讲到认识这个字的时候，它更深一层的强调一种关系。旧约认为认识在强调一个认识者，也就是认识的主体，跟被认识者，也就是那个被认识的对象，那个客体，两者之间的一种委身认识交融互动，互相的一个连接。有的时候这个被认识的对象可以是一个没有生命的事件，比如说以赛亚书第47章第8节，他讲到说， 我将不会遭遇那狮子的患难，丧失孩子的苦难。那里所谓的遭，那个字其实圣经原文就是所谓的认识。所以读一些英文译本，特别像 ESV， 他说 I will not know the loss of children。 圣经旧约的作者用知道认识这个字来表达，我不会 suffer， 我不会 experience， 我不会遭受这样的苦难。这个字代表着一个认识者不会去知道，代表他不会去经历，不会去遭受这样的难处，这样的痛苦。有的时候这个被知道的对象是一个有位格的对象，好比在撒母耳记上第三章，当那个小撒母耳在圣殿睡觉的时候，他听上帝呼喊他，可是撒母耳不晓得是上帝叫他，他跑去找以利。圣经讲了一句话，撒母耳记上第三章第七节说，那时候撒母耳还没有认识上帝。各位，撒母耳不认识上帝 ，How come？ 怎么可能？他从小被妈妈送到圣殿去，被以利养长大。第三章第一节说，撒母耳在圣殿侍奉上帝，可见的他知道上帝的事情。以利一定教导他过他，这位上帝是一个怎么样的上帝？他清清楚楚知道上帝的名字。但是为什么圣经说撒母耳不认识上帝？因为撒母耳还没有跟上帝建立一个个人性的关系。他可以从以利亚边得到很多的教导，学习到很多关于上帝的知识，但是他并没有个人性的跟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建立一个委身、顺服、跟从的关系。所以当旧约讲到认识这个字的时候，他强调的不单单是一个理性知性上的知识的得到，他更强调一个人与一个被认识对象一个关系的连结，一个双方的互相的委身。甚至这个字有的时候被拿来作为一个或者说延伸的引用，拿来描述男女之间的性关系。比如说创世纪第四章讲到亚当跟他的妻子夏娃同房，第四章十七节，该隐与他的妻子同房。同房这个字，其实圣经原文就是这里的认识、知道、know。这个字强调关系性到一个地步，被圣经作者用来作为描述男女之间、夫妻之间的一个性关系。新约作者约翰，还有其他作者也是承继了这个旧约的思想。一样的，当约翰写他的书信的时候，他用这个字 ginosko， 有些时候他在表达一个理性的知识。比如说第一章四十八节，拿但也很好奇说，耶稣啊，你从哪里知道我？这个知道就是一个理性的知性上资讯的知道，你从哪里知道我这个人呢？耶稣说，你还在那一棵树下，我就看见你了。这个知道就是一种理性上纯知性的认识。但是约翰写用 ginosko 的时候，有些时候也强调关系。比如说约翰福音第八章五十五节，在那里耶稣跟犹太人辩论，耶稣说，你们未曾认识他，我却认识他。耶稣说，你们还没有认识这位上帝，我就已经认识这位上帝。这边耶稣讲的认识，不单单只是说耶稣知道有一个圣经记载的上帝，他讲的是耶稣在形容的是他跟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在创世以前就紧密连结，那三位一体无比共荣的关系。在圣经作者里面，像马太福音一章十五节也同样用认识这个字来形容男女的性关系。比如说马太福音一章二十五节也说，那时候玛利亚还没有跟约瑟同房，一样是用这个字 ginosko。 所以这边当我们读到耶稣基督为他的门徒也同时为你我祷告的时候，耶稣说，父啊，能够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的耶稣基督， 这就是永生。耶稣的祷告，耶稣所讲的认识，不是只是说啊，你先把圣经读一遍，读五遍，读十遍，你就得到永生。你就因着多读了十本神学书籍，认识到上帝有关的各样的知识，你就得到永生。你多参与教会的活动，从教会这边听到很多关于耶稣的事情，你就得到永生。不，耶稣这边讲的认识，是在强调我们不单单得到这些关于上帝的知识和资讯，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建立跟上帝之间那个亲密的关系。认识不但是理性上的，认识更是关系上的，是一个因着你认识这位上帝的伟大，因此你愿意全然的委身顺服跟从他。而跟上帝建立关系的首要条件，耶稣这边讲说，认识这位上帝是那位独一的真神。认识神是那位独一的真神，这是整个圣经最重要的一个主旨，也是从圣经一开始就要表达的一个重点。创世纪一开始讲到上帝创造天地，然后上帝创造人，接下来上帝跟人开始有对话，上帝就是要人能够认清一件事情，我是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独一的主宰，而我希望你可以认清你是我的受造物，你要来听我的话。创世纪第一章28节到29节那边，当上帝创造的男男女女，圣经说上帝跟对这些人讲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神对这些人讲说，看啊，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结有的核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至于地上的走兽和空中的飞鸟，并各样爬在地上有生命的物，我将青草赐给他们做食物。到第二章16节，上帝将那人放在伊甸园，上帝跟亚当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神跟人一开始的对话就是在告诉人，你应当做什么，你可以做什么，而你不应当做什么。上帝跟人一开始的互动就是要让人清楚知道，他是一个被创造主所创造的受造物，因此他对于这位主，这位天地万物的创造主应当有的回应，就是顺服他的命令，回应他的呼召。上帝不单在一开始创造人的时候就要人体会到他是那位独一的真神，他是那位唯一的主宰，上帝一开，接下来他呼召亚伯拉罕的过程也是如此。上帝呼召亚伯拉罕，要亚伯拉罕跟从他，也是在告诉亚伯拉罕，他是那位独一的上帝，并且要求亚伯拉罕，你全然的顺服来回应上帝的呼召。创世纪开始讲12章，讲到上帝呼召亚伯拉罕离开他的本地、本族、父家。亚伯拉罕从哪里来？圣经说他从乌尔，乌尔那是一个多神崇拜的地方。当约书亚记结束的时候，他跟那群以色列人说，当初我们的列祖住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神，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他的父亲他拉住在大河那边，是拜别的上帝的，在那里加勒底人的地方是充满许多偶像崇拜的地方，而上帝特别将那一个多神异教崇拜信仰的地方将亚伯拉罕带出来，上帝就是为了告诉亚伯拉罕，我是那一位创造宇宙万物独一的上帝，我跟你当初你们家在乌尔那地方所拜的神是不一样的，那些是眼不能见，有手不能动，有鼻不能闻，有口不能开口讲话，那些木头金属雕刻的死物， 而我是那位真神唯一的活神。上帝在跟亚伯拉罕互动的过程里面，从创世纪的十二章一直到21章，我们会发现上帝不断的向亚伯拉罕显现，为的是让亚伯拉罕看见这位上帝跟那一位他们家过去曾经在吾尔所拜的那些偶像有多么大的不一样。从十二章一直读下来，我们曾经分享过，亚伯拉罕不是一个完美的人，他因为害怕被法老、被埃及人或是被当地的这些王所杀害，他两次的说谎话欺骗说我太太是我的妹子。亚伯拉罕曾经怀疑上帝的应许，当上帝向他显现的时候，他跟上帝说，我既然没有儿子，我家中的这个仆人以后就要承继我的产业。他甚至到一个地步，他怀疑，他信心软弱，他听了撒拉的话就娶了夏甲，因为撒拉不能够生育，没有人可以承继他的家业，他就娶了夏甲，希望可以自己来生后代，承继自己的家业。这不是一个完美的人，这个人在跟随上帝的过程当中，他信仰高高低低，他信心有坚强也有软弱，有退后的时候，但上帝一次又一次的向他显现，上帝带着亚伯拉罕牵着他的手走到帐篷外，告诉他说，你看天上的星，如果你能够数得过来，你的后裔要像这么多，你看海边的沙，将来子孙要像海边的沙这样多。他甚至清清楚楚地告诉亚伯拉罕，那从撒拉而出的将要成为你的儿女。甚至当他再一次的拜访亚伯拉罕说，明年就要这个时候我要回来，撒拉要替你生一个儿子，你要给他起名叫做以撒。上帝清楚的应许，上帝清楚向亚伯拉罕的显现，为的是要坚定亚伯拉罕的信息，让他知道耶和华是那位独一的真神，是那位过去没有以后也没有的真神。一直到了创世纪第22章，亚伯拉罕信心的高峰在于他献上以撒的时候。22章12节，当亚伯拉罕拿起刀即将要杀了以撒，将他切成块如同燔祭献上在上帝的祭坛面前的时候，上帝从天上呼喊拦阻了他。22章12节那边，上帝讲了一句话，他说，你不可在这童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就是你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我。经过100多年跟随上帝的路程，亚伯拉罕信心颠颠簸簸的不断的成长，等他到了后来献上以撒，上帝说，我终于知道你的信心已经如此的坚定，你甚至没有留下你的爱子不给我。亚伯拉罕对于这位独一真神的呼召应许有了一个全然更新坚定认识，因此他愿意献上他的儿子给上帝。上帝的话跟亚伯拉罕之间的互动，这段的记载让我们看到，神非常的看重人对这位独一真神的回应。人必须肯定的相信只有一位上帝，人必须清楚的认识圣经当中所描述这位上帝就是那位独一真实的上帝，而人所应当有的就是顺服他、跟随他、回应他。这样的主题一直到后面没有间断过。出埃及记，当上帝呼召拯救以色列民脱离了埃及奴役的时候，上帝要按着过去与列祖的约，要跟以色列人重新的建立这个关系。已经400年，这群以色列人在埃及被奴役，他们没有跟着上帝有所接触。但是400年过去，上帝纪念他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所立的约，上帝救了他们，上帝把他们带到西乃山那边，上帝要再一次的跟他们重新立这个约，上帝要重新跟这个民族恢复那个关系的时候，上帝讲了第一句话，上帝跟他们讲说，除了我以外，你不可以有别的上帝。你可以想想看，这个民族 一个民族在埃及生活了400年，他们跟埃及人的文化、历史、风俗、习惯、吃的东西，甚至过的节期，可能有很多很接近的地方。他们一定也认识很多埃及所讲的神明，所以当上帝要救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曾经降下了十灾。那十灾都在针对当时候埃及人所拜的神明，一个一个的给予击打。上帝将水变为血，上帝在宣称他的势力胜过尼罗河女神的势力。上帝能够使遍地的蛙都跳出来，上帝宣称他是那位胜过埃及蛙神的上帝。上帝使沙子变成狮子，是那个狮子，不是 lion。 上帝在说，我比那沙漠之神更加的有能力。上帝让全埃及地变满了苍蝇，上帝告诉以色列人说，我比埃及人所相信的苍蝇神更有掌控权。上帝让人生疮，上帝击打当埃及人所相信的疾病跟健康神。上帝降下鞭暴毁坏一切农作物，上帝在宣称真正控制农作物生长的不是埃及人所信的丰饶之神，而是这位创造天地万物的主。因此上帝在十诫第一诫说，除了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把你们过去400年在埃及地所认识的那些神全部的放下，全部的忘记，单单的相信，知道我是那位独一的真神。很可惜的，以色列人在西奈山领受这一条诫命，他们从来没有真正的成功过。出埃及记32章，他们因着看摩西在西奈山上领受律法，久久没有下来，以为摩西可能不晓得发生什么变故了，跟亚伦说：“你帮我们造个像出来吧。”亚伦就用了金子造了一个金牛犊，跟他们说：“这只金牛犊就是当初带你们出埃及的那位上帝。”民数记25章记载，以色列人在旷野漂流的时候，他们跟摩押女子行淫，甚至献祭给摩押的神。到他们进入迦南地，4世纪2章就跟我们讲说，他们进了迦南地，过去那一代的人都死了，曾经经历过上帝伟大作为的那一代父辈们都死了，于是以色列人开始拜巴利，开始拜亚斯他录。到了王国时期，所罗门年老的时候，偏离这位独一真神信仰，娶了许多异邦的公主，开始拜那些异邦的神明。所罗门王之后，接下来许多先知不断的呼吁以色列人：你们要回转归向这位独一的真神，撇开你们现在拜的那一些假神，那一些偶像。耶利米就说：“唯耶和华是真神，是神，是永远的王。”以赛亚书43章第10节到11节说：“在我以前没有真神，在我以后也必没有，唯有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没有救主。”后面1章44章6到8节，上帝透过以赛亚说：“我是首先，我是末后，除我以外再没有真神。自从我设立古时的民，谁能向我宣告？”并且指明又为自己陈说，让他将未来的事和必成的事说明。你们不要恐惧，也不要害怕，我岂不是从上古就说明指示你们吗？并且你们是我的见证，除我以外岂有真神吗？上帝说：诚然没有磐石，我不知道一个。撒加利亚书14章第9节说：耶和华必作全地的王，那日耶和华必为独一无二的，他的名也是独一无二的。从创世纪读到撒加利亚书，已经是先以色列人被掳归回的历史。你会发现整个旧约在描述的是这个民族，他们如何领受上帝除了我以外不可以再有别的上帝的诫命，但是他们却一而再再而三的离弃这位上帝，背逆这位上帝，一部血泪斑斑的历史。因此在这边，当耶稣 为着门徒，为着你我祷告的时候，耶稣的一个最重要点就是告诉我们，你要认识这位独一的上帝。耶稣的祷告提醒我们，你要跟这位上帝建立关系，你要真正能够得着永生，不是只有一个星期两个星期乖乖的来聚会参与侍奉奉献，或是只是每天读圣经，更重要的是你要真实的把你自己委身在这个上帝里面，跟随他，顺服他，回应他，活出他所要你活出的生命的样式，那才是真正的认识。对华人而言，你要相信有一位上帝并不困难。对华人而言，是一个多神论的一个民族。你看，我们有石头，有石头公；土地有土地神，这个门有门神，床有床神，连灶都有灶神。一个树大一点就变成树公了，对，一个老虎凶猛一点变成老虎神。要华人相信有上帝，太简单了。但是难的是，你要让我们华人社会、华人相信只有一位神，这才是困难的地方。我以前曾经去乡下实习过一阵子，在那里的牧师跟我讲说，乡下这里的人，他们不太愿意踏进教会。那时候教会里面有一台影印机，他甚至愿意开放让社区的人可以使用。但是他说，社区的人来到就站在教会门口说：“哎，你这个帮我拿进去印一下。”牧师就很热情，哎，进来坐，进来坐。啊，不用，不用，不用，我不进，我在那边等就好了。为什么？在那些人的观念里面，教会是另外一个神明的地盘。我是拜我们这个渔村的妈祖的，我踏进教会，这是不合宜的。我不能踏进另外一个神的地盘。他不会否认你基督教上帝是一个虚假上帝，他不会否认你基督教真的有上帝，但是对他而言，他不会认为你基督教是唯一的上帝。你要华人相信有上帝，太简单，但是要让华人能够清楚认识到只有一位独一的真神，这很难。对基督徒而言，我们要面对独一真神的教义，其实也有我们的挑战。我们可能不太会有那些有形的偶像，我们不会去拜这些什么石头公、土地神之类的，不会。但是基督徒心中必须要更加留意的是，是那一种无形的偶像，比如说金钱，比如说性，比如说权力。我曾经跟一个牧师谈话当中，他就说，教会其实最大的问题，最大的一个危机就是权力的问题。教会通常不太有钱，是不是？你看我们教会要买糖啊，大家赶快 pledge 奉献啊，不然没钱买糖，是不是？教会可能会有多多少少一些关于性的问题，但是教会最大的危机就在于争权夺利。到底谁说了算？是牧师讲了算，还是长老说了算？是执事的话够有力，还是哪一个教会领袖能够让教会听他的话一起走？多少教会就在这种争权夺利当中带来分裂，而这个争权夺利可以反映在很多方面，反映在聘牧，反映在建堂，反映在教会的意向，反映在预算的运用。当权力成为你我的偶像的时候，正是教会面对危机的时候。除了权力、金钱、性，我觉得基督徒还会另外面对一个无形的潜在的偶像。 Jay PakerRegent College， 这个哲学教授，他在他的书里面特别提到，基督徒必须要注意的是一个很潜在的问题，就是关于图像运用的问题。也就是说，很多时候基督徒会被受到诱惑，运用图像来敬拜上帝。 我们可能不会像天主教一样去有圣像，但是基督徒也或多或少难免会面对到这种用图像来敬拜上帝。这边讲的图像包括雕塑、绘画、影片、图片等等。所以第二诫，十诫第二节说，你们不可以为上帝怎么样雕刻任何的偶像，不可以用任何形象来描绘上帝的具体的本体。如果上帝颁布十诫，第一诫是在告诉我们敬拜的对象除了我以外不可以有别的神，这是在教导我们敬拜的对象。那第二诫就是在教导我们敬拜的方式，我们敬拜神不是透过那眼睛所看得见可以具体描绘甚至想象出来的形象，因为人所描绘出来，人所能想象出来的形象都是不完美的。当人透过形象，透过这种图像作为一个敬拜上帝媒介的时候，有一个极大的危险，就是当人为的形象不管多么的美好，都不可能完全的反映出上帝的荣美。我们看很多这种电影，不管是耶稣传或是这个 The Passion of Christ 这些电影，或是你看到主学老师那些课本里面描绘耶稣的像，每个都是怎么样，哇，这个英俊这个脸庞，飘逸的长发，是不是更多的是符合一个西方的审美观，一个白白的脸庞肤色。很多时候人为的所想象出来的这些耶稣的形象，不能够真正的反映出上帝的荣美。以撒书五十三章说，耶稣没有加行美容，但是对比这些各样的电视的这些男明星扮演耶稣，耶稣实在是，圣经讲耶稣可能逊毙了。人为的形象，人为所描绘出来的各样的形象，再美好都不可能真实的反映出上帝的荣美。但是用图像崇拜，一个更大的危险是在于，人为所描绘出来的形象的缺陷，不在于它所呈现出来的，是在于它所不能呈现出来的。我再说一次，人为的形象，一个更深刻的危险，不在于它所呈现出来的，而在于它所没有、不能呈现出来的。让我给你个例子，耶稣的受难图、耶稣的受难像，看起来很深刻的描绘出耶稣在苦难当中为我们遭遇到的那样的咒诅、极大的创伤。可是这样的形象，它只能单方面的描绘出耶稣基督人性的软弱，却不能够彰显出耶稣神性的荣耀。这样的图像，它只能够彰显出耶稣在受难当中的痛苦，却彰显不出耶稣其实胜过死亡的喜乐与大能。你可以透过看着那耶稣像去描，去多么的感动，多么的流泪，多么体会耶稣的痛苦，但是你反而失去的是其实耶稣更完全的全貌，耶稣那胜过死亡的能力。透过图像去默想耶稣基督，危险不在于他所呈现出来的，危险在于他所没有告诉你的另外一面。换句话说，人为的形象总是让我们对上帝不能够有一个全貌的了解。所以我们不要用图像作为我们敬拜、祷告、默想的媒介，甚至脑中的想象也不合宜。比如说，也许有些人在领圣餐的时候，拿着饼、拿着杯，就在那边想象耶稣被鞭打，啪嚓啪嚓，哇，好痛啊，好可怜啊！耶稣被钉死，血一直滴，因此你也跟着泪一直滴。不，脑海中所想象的形象，也同样使得我们扭曲了我们对上帝更深、更完全的认识。对基督徒而言，我们需要谨慎的小心这些图像的运用， 我这样说不是说啊，说我们不可以去欣赏那一些西方的艺术画，关于这些圣经的故事，关于耶稣的一些描绘，不是，而是我们必须要谨慎的小心，不要让这些图像，不管是雕塑、影片、电影、图片，影响了我们对上帝的认识。因此，我们认识上帝，不是透过这些电影，不是透过这些图片，我们认识上帝唯一一个途径，就是透过圣经所启示的耶稣基督。耶稣这边祷告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我不晓得会想一句话，想一个问题：耶稣为什么不说“认识你独一的真神，这就是永生”？为什么要加一句“并且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如果只单单一句话“认识你独一的真神，这就是永生”，这句话一点都没有问题。但是为什么要加上一句“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耶稣的祷告，约翰在写下来的时候，他要表达什么？我想约翰在别的地方告诉我们答案。约翰福音14章第6节到第8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第7节。你们若认识我，也就认识我的父。从今以后，你们认识他，并且已经看见他。腓力就问一个问题：求主将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知足了。耶稣对他说：腓力，我与你同在这样长久，你还不认识我吗？人看见了我，就是看见了父。当耶稣跟撒玛利亚妇人谈话的时候，耶稣说：“上帝是灵，上帝是那超越人的感官所能够接受的存在。上帝是人眼不能见、手不能摸、不能透过耳朵听见、不能透过鼻子闻到他存在的存在者。”旧约告诉我们，上帝是那位荣耀的上帝，凡看见上帝面的人必定要死。既然如此，人如何能够认识上帝？感谢主，上帝透过历史时空当中一个真实活过的人物，也就是耶稣，让我们可以认识他。透过一个在2000年前在中东地区真真实实活过的这个人，我们可以透过他来认识上帝。约翰福音1章14节，约翰告诉我们，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18节，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我们如何能够认识神？我们唯独透过认识耶稣基督，我们才能够真的认识神。但是我们如何认识耶稣基督？我们认识耶稣基督，不是这个学员传道会拍的《耶稣传》的那个耶稣，不是 Mel Gibson 拍的《The Passion of Christ》那个耶稣基督。我们所认识的耶稣，唯有是圣经所启示的，只有耶稣基督才能够真真实实的表明上帝的荣耀。我们所认识的耶稣，不是那位挂在教堂十字架上的那位耶稣。我们所认识的耶稣，也不是那个在你家中图片上，或是你家里有壁毯挂的《最后晚餐》的那个耶稣。我们所认识的耶稣，只有圣经所告诉我们的那位在历史时空当中，在人类的土地上曾经生活过的那位耶稣，才是我们所敬拜、认识的耶稣。认识独一真神，必须透过认识耶稣。而你要认识耶稣，你会透过读上帝的话语，也就是圣经。但是这不够。我们刚讲过，认识不只是知识， 认识不只是你透过读东西、思想东西、研究东西，因此你了解了什么事情。认识是一种关系，认识是一个你因着知道他，因此你愿意将你全人、全心、全灵完全的奉献给他，顺服他，委身给他。因此认识神、认识耶稣，不只是单单读圣经增加知识，这个很重要，这个需要，但是我们必须往这再更进一步，是我们的生活当中实践上帝的话。因为真正的认识不只是知道，真正的认识是你知道了并且切实去行。约翰一书约翰讲2:3-4，约翰说，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他就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约翰甚至把认识上帝跟爱上帝、爱人连在一起。约翰一书4:7-8，约翰说，亲爱的弟兄啊，我们应当彼此相爱，因为爱是从神而来。凡有爱心的，都是由神而生，并且认识上帝。没有爱心的就不认识上帝，因为神就是爱。耶稣自己也说，当人遵守上帝的话语，人就是爱上帝。约翰福音14:31，耶稣说，但要叫世人知道我爱父，并且父怎样吩咐我，我就怎样行。一个人对上帝真实的爱，表现在他听了上帝的话，并且切实去行，而这就是对上帝真正的认识，是一个超越理性层面的知道，是一个用你的生命去活出来对上帝的认识。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耶稣的祷告再次的提醒我们，认识神就是认识耶稣，认识这位上帝差耶稣到世间来那无比的大爱。这位独一的真神，因为爱世人缘故，他不爱惜自己的儿子，将他挂在十字架上，担负世人一切所有的罪孽和咒诅。这是我们需要深刻认识的。而唯有当我们认识这个真实的爱，我们才能够去回应这样的爱。认识神也唯有透过认识耶稣基督。而认识耶稣基督，不是只有单单读圣经，而是你在生活当中真实回应耶稣基督所告诉我们这个爱。这个爱挑战我们，这个爱呼召我们，这个爱鼓励我们。把上帝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首位，认清他是那位独一真实的上帝，并且在我们一切的所思所想所言所行上认定他，顺服他，回应他的命令，并且去爱我们身边的人。这就是真实的认识。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向我们所显出那无比的大爱。你差你的爱子耶稣基督成为人的样式，他放弃了天上一切的荣耀，却处了一个奴仆的形象，为的是显出你对我们的爱。主，让我们不但领受这个爱，体会这个爱，也帮助我们去回应这个爱，活出这样的爱。因为唯有这样的实践，才是真正的认识，也才是我们真的讨你喜悦的根本。愿神帮助与我们同在，激励我们。愿那内住我们心中的圣灵，让我们常常的坚定你是那位独一的上帝，是那位值得我们用一生奉献跟随顺服的上帝。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门。